把他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得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国、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好，谢谢徐姐妹。啊，提摩太后书4:9到18节哈。哎，我们刚才有前情提要了，提到了保罗，催逼他这样子不断的忠心良善在神面前的服侍，那个动力啊是那公义的冠冕，神所应许的公义的冠冕哈。我们刚才提了哈。所以最后这一段呢，等于是个人的嘱托吧，对，保罗现在在写信写到最后的时候，是个人的嘱托了而不是教义啊，也不是教导啊，就是个人的嘱托。好，第9节，对，你赶紧来到我这里，提摩太啊，你赶紧来到我这里，因为他现在只有路加在旁边了，第10节哈，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保罗写这个，你看到是负面的哈，对，他写信的时候就他身边的那些事啊，对，跟我们一样。哎，跟我们一样，哪地方一样啊？你身边的事不都是属灵的啊？不是都是让你觉得属灵啊？很多拉里拉扎的事的，我们人活着就是这样，很多拉里拉扎的事的，不讨神喜悦的事也在你身边发生的。你跟你一起服侍的同工也有人软弱的时候啊。迪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服侍的同工，可是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离开保罗了，离开这个宣教的职分了。很可能这个迪马就是保罗这个宣教的团队，到后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同工。然后呢，有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后面这两位啊，从提多往达马太，你大概知道啊，这两位是这还是同工，哎，这还是那个团队里面了，没有是走自己的道路的哈，结果都不在身边。这个时候保罗是在罗马，他第二次被关押，然后人生即将走向尽头了哈，对，那这个时候他身边只有路加11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在罗马，其他的人都不在，都在别的城市去了，所以他期待提摩太赶紧回到罗马来，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马可，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啊，马可，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对啊，巴拿巴有带上他的表弟，就是这个马可，结果第一次海外布道的途中，他溜了。 可能是传道的路上太辛苦了，可能是他看不到什么盼望，也就这样继续所谓的传下去吗？那么艰难，对啊，他跟不下去了，啊，然后跑了，然后巴拿巴跟保罗本来有第二次的海外布道的，就为了这要不要带马可，两个闹翻脸了，啊。啊，闹翻了以后，巴拿巴就带马可去居比路去了。保罗呢带着希拉，我们分道扬镳了，就两组不同的宣教路线去了。那使徒行传没有记巴拿巴这一块哈。哎，不过他们有在宣教啊，巴拿巴还继续带着马可前进呢、啊。哎，后来马可啊。按着教会的传统，之所以是他写马可福音，就是说后来巴拿巴有把马可带到罗马那边，然后他那边遇到彼得了，所以马可就后来就带跟着彼得一起了，在罗马啊，然后后来可能他离开了罗马，就马可啊。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保罗写信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马可了。哎，他怎么会说要把马可带过来呢？他不是这样，这个不成才的家伙闹崩了吗？哎，经文上你找不到哪一个地方他们两个后来有交集，除了这里之外。所以这里说。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语气上就应该读得出来。那个时候的马可在使徒的中间啊，应该名声比较好了，不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吃不了苦的那个马可了，已经成长了。那后来所以。彼得给他托付重任了嘛，让他把彼得的经历、经历主耶稣的经历写下来，成为马可福音嘛。所以在使徒们对马可的风评就变得蛮好了。是不是这中间他们在保罗的传道的过程当中书卷上没有提到他，可是他们有一些服事上的交集。或许有，可是因为书信里面没有看到哈，对，所以只能说或许有，或许没有，不管怎么样，这马可这个时候的属灵状态应该是蛮好的，要不然保罗不会这样写，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是一个人一回啊，还有那两回一回啊。
10多20年过去了哈，对，马可也有他的成长，对，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保罗要提摩太把马可带到罗马去，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对保罗会有益处啊。好，12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那保罗书信每次讲到问安的部分呢、推基古这个名字常常出现，他常常是送信的人啊。对，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了。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因为很可能提摩太这个时候在特罗亚，所以你可以顺道把那件外衣带过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所以纯粹是个人嘱托哈。14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铜匠亚历山大，是不是提摩太前书没有提到这个人？ 对，连主必报应他，按他所行的报应他的话都讲出来了，所以可见他实在是抵挡啊。你也要防备他15节，因为他那个铜匠亚历山大极力抵挡我们的话，在所传的道上面就公开的跟保罗对着干。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描述到他所写这个，你要防备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们中间有什么过往的过节？不知道，对，只知道说在保罗所传的道上面，那这个铜匠亚历山大极力抵挡，那不信就不信嘛，这个抵挡保罗的道的人多的是呢。没有，他是教会里头，所以造成的危害才那么大。那教会里头啊，也会有这种抵挡真道的情况出现啊。你不要觉得基督徒他就一定是真道上同归于一啊，不见得啊，不见得啊。那在这里面就是牵涉到他这个人是不是在真理上面真正的是寻求的人，然后第二个。他寻求了以后，他理性上接受，也理接受一些说法。他为人处事上面是不是在顺服在神的道上面，还是自高自大？那什么人都有的，教会里头什么人都有的。那如果是真正在神的道上面是谦卑顺服的话，应该在真道上是会同归于一的。因为常常不是一样学同一本圣经，它里面福气圣经的那种程度不一样的，里面有一些，它是个性上面，它就是要它都是对的，它一定是对的，那这种人多的是了，常常在教会里面就看到这种现象，我一定是对的，你一定是错的，跟我不一样都是错的，铜匠亚历山大。他之所以造成了那么大的危害啊，就是因为他在教会里头啊，在教会里头的人呢、在教会里头的人竟然还极力抵挡这些使徒所传的道。对，我们现在读圣经，你在学圣经的时候，你已经有已经服了圣经了，所以你会觉得使徒讲的话都是真理。对，可是你在。回到使徒的那个时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些书圣经，先定成一本了。对，他们所看到的使徒，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传道人一样，对，就是大家同时代的人嘛。那说话言语之间，如果那个心里有不服气的话，也就不服啦，管你是不是使徒呢。铜匠亚历山大，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第16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什么时候保罗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这跟以往每一次被关押不一样。以往即使在该撒利亚被关了2年，那个时候呢，那些关他的那些官呐，都心知肚明，保罗是被诬告的。如果他们有要上告该撒的话，他不应该被关的，应该被放的。这些官都知道这样，所以他们不会为难保罗太多，只是被关而已。到罗马第一次被关押的时候，就是同一条路嘛，他要上告该杀的过程。所以第一次在罗马被关押的时候，罗马兵还是善待他的，所以他没有这种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的时候。所以16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应该是第二次被关押，那个时候的他是人家罗马帝国刻意要找他茬，然后让他死了。他已经体会到了，所以才会写得出我现在被交电离世的时候到 所以他第二次在罗马被关押的时候，初次申诉，没有人帮助他，啊，尽都离弃我了。这对保罗来说是很让他沮丧的事情啊，才会让他联想到，哦，我被交电离的席的时候到，对吧？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个风不一样了。他体会到这一次遇到的真的是绝境啊！以前被关押的时候，还有以巴佛提呀、啊，他旁边的这一些同工啊，来来往往的，没有断绝过。可是这次不是，这次那个风真的不一样了。对。从罗马官方的压力，他体会到了，哦，人家真的是挑明了要对付他了，所以那个氛围在那里，基督徒也不敢，如何多为保罗做多少事了，除了最亲近的这一批团队里面的成员之外，对，那个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没有人帮他说话，没有人帮他辩护，没有人帮他作证。尽都离弃我，啊！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所以保罗事实上这个时候在罗马，他有期待某一些人能够帮上忙的，是的，有，可是没有人帮他，他所期待的落空了，啊！所以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种现象是常见的。主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最贴身的门徒们、使徒们都四散了？牧羊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因为危险嘛。这是人的人性啊！耶稣遇到危险了，门徒自然而然用人的想法就四散了。不过刚好也是预言应验了。那保罗也类似遇到类似同样的事机会啦，所以他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他了。这会常常出现的，在宣教士的宣教路线上面，尤其是刚刚到一个未得之名的地方的时候，那被关押常常见到的事，那。有遇到这种被逼迫的时候，旁边人伸不了手的时候，有啊，很多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来，好，17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这是经历过的事情啊。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都离弃我，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所以人都离开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他还有感受到主在旁边加给他力量，这是经历过的事情哦。写信的时候想出来，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那现在有一个地方就需要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啊。如果是讲已经过去的事的话，也就是他这一次被关押的时候，经历了被控诉、经历危险的情况，没有人来帮助他，可是主帮助他啦。他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啦。那为什么说他被交电离世的时候到了？不是已经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了吗？没有，过去有很多次危险的经历，但那些事后来都没事了，因为主跟他同在，加给他力量。啊，在这过程里面，他还把福音传开来了。啊，危险的时候被狮子口里面救出来，然后现在有新的危险。 就很简单哈、哦，就是里面剖开来原因就是很简单，那不断有危险嘛，这次被关押，不断的有一些危险的状况出来，对，还有18节，他的信心宣告啊，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有前面的经历，所以他现在有一个信心宣告。主一定会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我预备好了，对，我前面是生是死，我预备好了。要么这一次又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要么我就进天国了。反正主一定会救我，要么在人世间救我，要么就是。在他的国里面，就我进去了，所以18节看到保罗的这个决心在那里哈。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的，我们把这个保罗最后的嘱托啊给读过去了哈。有疑问吗？有分享吗？好，没有哈，那我们往下走了哈。最后的祝福了，对，温安祝福。好，谁来帮我们读呢？4章19节到22节，谢谢。
问白基拉、雅基拉和阿尼斯佛一家等人安，伊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又有布罗、布钱、利农、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子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门。
阿门。好，这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最后了哈，问安哈。对，百基拉、雅居拉啊，那保罗亲密的同工，第二次海外布道，认识他们以后，一直到保罗临死之前，对，一直有这层关系在啊。在这个时候的啊。百基拉、雅居拉应该，是在罗马，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提到他们了哈。他们是怎么样？本来是住罗马的啊，做帐篷生意的，后来。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啊，他不要犹太人住在罗马城，把犹太人赶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只好去流浪，到了哥林多那里遇到了保罗，所以他从那哥林多就开始跟保罗同工，然后跟保罗一起到了以弗所，那是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到了以弗所，保罗就继续往前了，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第二次海外布道结束，然后百基拉、雅基拉就在一直在留在以弗所那里。啊，等到那个禁令啊，可能是皇帝死了，换另外一个皇帝了。哎，那个禁令解除了，他们犹太人可以回去罗马了，所以百基拉、雅基拉又回去罗马去了。啊，回去罗马之后呢，在罗马教会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能是这样，那或许为什么会问百基拉、雅居拉、阿尼舍回家安？可能是百基拉、雅居拉又到外地去了，又到外地去了，可能在提摩太所在的地方，所以现在问他们安，或许是这样，不知道，我就是问安吧。第20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来。 对，这个童工以拉杜这个童工现在在哥林多。那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他对于各个传道人、宣教士在哪一个片区，现在还很熟稔谁谁谁在哪里，谁谁谁在哪里特罗菲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这些手下的童工们在哪一个城市，目前状况怎么样？好，都很熟悉哈。21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来到我这里。然后有这几个童工现在还在这里，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对，保罗现在第二次被关押了，情况还蛮危急的。可是呢，可能周边还有这几个童工在罗马。所以写信的时候呢，还能够写上这些人名字，然后来问安这样。22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们把提摩太后书给讲过去了哈。有疑问吗？有分享
牧
吗？
师，我有一个疑问，
我。
他这个4章16节不是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那这里21节解释为还有这些，弟兄同在，这个是怎么去理解啊？
16节讲到那个申诉也就是他的法律案件上面，所以没有人前来帮助，主要是他的法律案件上面。我是这样看的，在那个法律案件上面，没有人前来帮助，应该可以帮助的人，结果。作证啊，那些就都离就躲得远远的。那身边的这几个人应该是在利害关系上面没有那种利害关系所以他们有没有他们能在申诉里面呢？有没有办法替他作证啊？不影响大局的，能够作证的那一些人跑了，离开了。这样子留下来这一批人呢，跟保罗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交集，在那个法律事件上面，他这个人家诬告保罗，这个是这些基督徒放火烧罗马城的，那尼禄皇帝在诬告这个嘛？那他的申诉什么？应该比较合理的推断就是没有，不是我。我有不在场证明，是不是啊？然后那些能够证明保罗不在场证明的，怕麻烦都不敢出来作证。那其他的人呢？没有那么明显的这种这个利害关系的，他没有办法作证的，还在，能作证的都跑了。我是这样理解了，对。
明白了。那这次申诉是申诉尼禄皇帝时期的那个，他说基督徒焚城的事件是吧？
理论上可能是，
时间上去推断的是不？
对，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被关押的话，又快死了，那只有那一次
好，明白了，谢谢牧师。
还有吗？
老师，我也有
请说。
第14节，童贯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他。那保罗在罗马书12章不说吗？逼迫女人的要为他祷告，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这个说的这句话是算咒诅的话吗？
哈哈哈哈哈！你问的很好，对，对，这是复杂的，人的情绪是复杂的，对。保罗有没有为 铜匠亚历山大祷告，有，肯定有。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有感受。他写给提摩太的这种个人的书信当中，也包括了一些叮嘱嘛，对，你也要防备他。为什么防备他？在教会里头极力抵挡我们的话，所以提摩太你也会遇到他，你要防备他，这是个人的叮咛啊、嘱托啊、吩咐啊。这实际情况是这样，不光只是一个哦，你面对那些抵挡的人，那些原则是什么样子？现在有实际案例出来了。在这个实际案例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对，事实上，你看到罗马书12章那里，不要替自己伸冤。对，
不是圣言，他说逼迫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然后我说的，他说
不
主
是。
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是不是咒诅的话？
应该，我不觉得是这样，我 不觉
对，
得。
应该不是咒诅的话，就是他就是亚历山大的害他，就是一定会遭到，就是主要照他所行要报应他，就是那就好像就像。种的是恶，收的也是恶，是不是那样？
是的，我刚才想要讲的那个引用的经文就是，对。因为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你可以不需要自己来对付他。啊，对，这里面他是在讲述一个神的原则，而不是咒诅。
哦，知道了。
他已经感受到被人家害了嘛？对啊，所以呢，主会怎么回应这个害我的？主会报应他的，
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嘛，他受欺负了，主肯定是不要。
所以他没有打算要继续的去跟他斗下去啊，只是嘱托提摩太说，你要防备他，对，
因为这个嘱托，对，好，明白了，老师。
啊，不会，还有吗？没有了哈，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了，继续哪里啊？提多书，提摩太后书讲完了，哎，对不起哈，我做一下。